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爱尔兰参议员支持法轮功。2007年10月17日下午，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由芬兰抵达爱尔兰。在集会上，爱尔兰参议员戴维·诺瑞斯发表了演讲。他说：我倒要问一问，在中国这是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权对信仰真善人的人进行酷刑迫害。在发言的最后，诺瑞斯参议员说：我们要用真善人来唤醒所有的人们。
英国国会议员关注法轮功问题。英国国会议员基斯·希尔在10月份的国会外交委员会2007年年度人权报告辩论会上提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辩论会长达3个小时。在辩论中，希尔先生向在场的其他议员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特别谈到由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活摘器官还在继续进行，否则的话，中共当局就应该来证明他的清白，应该允许独立的第三方在中国进行调查。在这之前，英国上下议院多次就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提出辩论。希尔先生说：我向法轮功学员和中共当局保证，我将会一直在这里提出法轮功的问题，回应法轮功学员的呼吁，直到迫害停止。
台湾全运会开幕典礼上，法轮功天国乐团为前导队伍。2007年10月20日晚，在台南府城召开的台湾全运会开幕典礼上，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作为带领各县市选手进场的前导队伍，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喝彩。2007年的台湾全国运动会在素有文化古都美称的台南府城举行，有近万名选手报名参加，角逐35种运动竞技，堪称历年来最庞大的运动会。全运会开幕典礼于20日晚上拉开序幕，除了与会选手、啦啦队、表演团体之外，还有数万名观众。现场各大媒体记者群集，电视实况转播，台湾最高当局也亲临会场致辞。由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为引领各县市选手进场的前导队伍，近300人的庞大乐团气势宏伟，乐音嘹亮，步伐整齐，令观众眼睛为之一亮。当台湾天国乐团行经主席台前时，司仪报告说：各位贵宾，现在引领全运会全部运动员进场的是全国第一大鼓号乐队天国乐团，请大家给予热烈掌声鼓励。天国乐团是由一群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修炼真善忍的伙伴所组成，他们希望经由他们所吹出来的乐音为世界带来光明美好，祝大会圆满成功。整个开幕典礼历时1个半小时， 天国乐团的团员从等候进场一直到闭幕时演奏多首曲目，始终精神抖擞，一派祥和的气氛，整齐端正的队列让现场观众竖起了大拇指。
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保加利亚的主要英文媒体《索菲亚回声报》近日在特色专栏中长篇幅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在保加利亚的情况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文章说，最近身穿黄色 T 恤衫的法轮功学员在索菲亚的 Boris 公园集体练功。他们向记者介绍说，法轮功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宽容，更能够真诚待人，注重道德，变得高尚，而且身体健康。法轮功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文章介绍说，1999年，这一古老的功法在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危险。当时学院的人数约有1亿人，几乎是共产党员人数的2倍。在恶意和嫉妒的驱使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持续的迫害。他命令610办公室这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特别机构，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消灭法轮功。这场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的迫害已造成至少3000多人死亡。目前保加利亚学员已征集了成千上万个当地民众反对迫害的签名，并寄给联合国和欧洲议会以及保加利亚总统、总理、各个部长和议员们。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中共的所谓为人民服务，中共自称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口号冠冕堂皇，但实质如何呢？首先，什么是人民？乍一听以为人民就是泛指老百姓，但中共法律上规定人民是一个阶级的历史范畴。比如抗战时期，为了拉拢地主阶层，中共实行所谓的三制，把地主划为其利用范畴之内。内战一爆发，又为了拉拢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一脚将地主阶层踢出去，成为打击的对象，抄家、分财产、分田地。反右文革之中，又把地富、反坏右、军警特等9类人划出人民的范围，成为阶级敌人而大打出手，使中国人饱受浩劫。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共实质是在利用人民这一概念整治中国人。中共所说的人民绝非全体国民，而是随着党的利益要求不断变化的一个政治概念。
能听从中共为其所用的人就是人民，否则就化为敌人。人民这一概念也成为中共排除异己的工具，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也在利用这一概念先对法轮功进行所谓的定性，把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推向对立面，划到人民之外，然后大打出手。从中共篡夺政权以来，也从未为人民服务过，只是借用这一口号为其党这一特权阶级服务。篡夺政权后，把中国大陆所有财产所谓的收归国有，变相把财富全部集中在中共自己手上。叶利钦曾这样评价过苏共，当一亿人为几个人服务时，就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了。可见共产党的真正宗旨是为了他这一特权集团服务，谋取最大利益，而所谓为人民服务只是一个骗取人民信任的招牌而已。
我为什么必须退团退队？下面是一位叫小白的国内普通公民讲述他自己为什么要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我为什么必须退党？说来可话长了。先从我爷爷辈说起，我从小就没见到过外公外婆，他们就是在中共的祸害中含冤过世的。在1949年前，我外公外婆是省吃俭用的富裕家庭，外公在学校教书，受骗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武装组织。1949年后，外公的朋友曾劝他离开大陆去台湾，外公又一次被共产协党欺骗留在了国内。结果在臭名昭著的三反五反中，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公就被协党谋杀了，家庭财产、土地、房子，什么东西都被协党没收了。外公走后，外婆带着我妈妈，生活没有着落，没有办法，只好改嫁到一个农家，他们的生活才算安稳些，这些暂且不说。我爸爸原来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58年他在上海被中共协党骗说内地好，到内地支援建设。等我爸到内地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但也回不去了。就这样，我爸和我妈认识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妈因为地主子女身份被工厂开除。我妈找了我爸说，我没有地方去了。我爸说，那你就和我过吧。不容易呀，在那年月，这是我爸最闪光的地方，我最佩服的地方。结果在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他们俩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斗，我妈至今还没有恢复工作。最后说我吧，80年代末出现气功热，我就喜欢上了，感觉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就一直练着。后来朋友介绍法轮功，借转法轮给我看，书里要求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遇事要先想到别人，要求学员首先是一个重德行善的好人。就这样，我开始修炼了。修炼的感觉是平静的、自在的、踏实的、有奔头的，那感觉真好。可是我们这样一个善良的修炼人群，在1999年7月却被江泽民中共协党镇压了，不让我们修炼，不让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指定从经济上搞垮，从精神上摧毁，从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修炼人，工作生活不能正常过，有3年多的时间被非法关押。说到这里，我来总结一下，我外公外婆、爸妈、我自己、我们家祖孙三代都被这个共产协党害惨了，而我们家的遭遇在中国也只是许多的受害家庭当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可以说，共产协党统治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中国的炎黄子孙被中共协党迫害的血泪史。最近看到海外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共协党在国内设立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倒卖，并且焚尸灭迹，我的心是那样的痛， 心情又是那样的沉重。特别是我看到国外大纪元网站发表的专著《九评共产党》后，更加彻底地明白中共邪党的本质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也知道了小时候被欺骗加入共青团、少先队，就是被中共邪党打上了兽的印记。我要说，我必须退出中共邪党的共青团、少先队，我没有理由不退出这样一个邪恶组织。在此，我也发一个善愿，愿天下所有众生尽快醒悟，都来退出中共邪党，抹去中共邪党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兽迹，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小白感言，2006年7月8日，星期六。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修真善忍为官清正，湖北张守凤被迫害8年。原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纪委书记张守凤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为官清正，8年来不断遭受迫害，被非法关押，于2003年11月中旬在浙江温州被非法判重刑5年，至今还在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张守凤于1997年2月有缘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张守凤在工作上处处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乐于助人，为官清正廉洁，在东风汽车公司有口皆碑。由于所在单位职位特殊，对一些人送来的钱财礼物他都一一婉拒，秉公办事，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然而99年720，恶党政治流氓集团开始污蔑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守凤因为不放弃修炼大法而被迫离职，之后多次惨遭迫害，历尽磨难。2000年11月，张守凤上北京去天安门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场被绑架，后来被押送到十堰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1个月。因张守凤坚持修炼大法，恶人们先后把他绑架到东岳分局洗脑班和十堰市第二看守所强制洗脑，直至2001年5月。张守凤始终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并以绝食抗议，绝食7天后东岳分局怕出人命才把他放回家。2001年9月，东岳分局恶警闯进张守凤的家，把他绑架并非法软禁，7天7夜不让睡觉，不让休息。11月底，张守凤从3楼窗口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2月，张守凤辗转到黄梅老家。同年9月，黄梅县的恶警闯入他住的地方，张守凤再次被迫流离失所。2003年11月，张守凤被温州法院非法判重刑5年，后转到浙江省葡萄棚看守所迫害。这期间任何亲友都不准接见，她丈夫也只能在非法判刑的法庭上才能见到她一眼。2004年4月7日，张守凤被绑架到浙江女子监狱， 监狱由四人组成的所谓转化小组做转化，还有两人白天黑夜寸步不离，如影随形的监视。这六人全是真正的刑事罪犯，凶残成性。从04年5月份开始，监狱对女子监狱的大法弟子展开新一轮的迫害，把坚持信仰的学员单个分开关在房里，不准出房门一步。每个大法弟子由经过培训的6到10个罪犯组成攻坚组迫害，一天24个小时得不到休息，不准上厕所，大小便就得在房内，夏天不能扇扇子，不准洗澡，一天到晚强迫坐着。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下，张守凤被折磨了3个多月，血压高达200。至今张守凤还在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问候一声早安。本世纪30年代，一位犹太传教士每天早晨都会在一条乡间小路上散步，无论见到任何人，他总是热情地打一声招呼，早安。有一个叫米勒的青年农民对传教士这声问候反应很冷漠，因为当地的居民对传教士和犹太人的态度都不是很好。然而年轻人的冷漠并没有改变传教士的热情，每天早上他仍然给这个一脸冷漠的年轻人道一声早安。终于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脱下了帽子，也向传教士说了一声早安。好几年过去了，纳粹党上台执政。这一天，传教士和村里所有的人都被纳粹党集中起来送往集中营。在下火车列队前行的时候，有一个手拿指挥棒的指挥官在前面挥动着棒子叫道左右。被指向左边的是死路一条，被指向右边的则还有生还的机会。传教士的名字被这位指挥官点到了，他浑身颤抖走上前去。当他无望地抬起头来，一下子和指挥官的眼光相遇了。传教士习惯地脱口而出，早安米勒先生。米勒先生虽然没有过多的表情变化，但仍禁不住地还了一句问候，早安，声音低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听到。最后的结果是传教士被指向了右边，生还者。善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即便是貌似最冷酷残忍的人也会被感动，而真正的善念未必都表现为慷慨的施舍，巨大的投入，或许一个温暖的微笑，一句无私的话语，也足以在人世间洒下一片阳光，辉映起心灵本有的光亮。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生命中的佛性。一个苦行僧为了找到他心中的佛，四处云游，吃尽了世间的苦，可是他依然没能找到他心中的佛。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个苦行僧走到一个荒僻的村落中，漆黑的街道上，村民们默默地你来我往。苦行僧转过一条巷子时，他看见有一团昏黄的灯光正从巷子的深处静静地亮过来。他听到有个村民说，瞎子过来了。僧人听了十分吃惊，就问那个村民，那挑着灯笼的真是一位盲人吗？他真的是一位盲人，那人肯定地告诉他。苦行僧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没有白天和黑夜的一丝概念，提着灯他自己又看不见道路，他甚至不知道灯光是什么样子的，他挑一盏灯笼岂不令人觉得迷惘和可笑？昏黄的灯光渐渐从巷子的深处移到了僧人的跟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僧人忍不住上前问道，很抱歉地问一声，施主真的是一位盲者吗？那挑灯笼的盲人回答他，是的，自从踏进这个世界，我就一直双眼混沌。僧人又问，既然你什么都看不见，那你为何挑一盏灯笼呢？这位盲人说，现在是黑夜吧，我听说在黑夜里没有灯光的照耀，那么满世界的人都和我一样是盲人，所以我就点燃一盏灯笼。僧人若有所悟地说，原来你是为别人照明啊。但那盲人却说，不，我是为自己。为你自己？僧人又愣了。盲人慢慢地向僧人问道，你是否因为夜色漆黑而被其他行人碰撞过？僧人说，是啊，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就在刚才还被两个人不留意碰撞过。盲人听了就得意地说，但我就没有，虽然说我是盲人，但我挑了这盏灯笼，既为别人照亮了，也更让别人看见了我，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看不见而碰撞我了。苦行僧听了恍然大悟，他仰天叹道，我天涯海角奔波着找佛，没有想到佛就在我的身边。人的佛性就像一盏灯，只要我点亮了，即使我看不见佛，佛却会看到我的。是的，每一个高尚的人都有责任点亮属于自己的那一盏生命之灯，既照亮了别人，更照亮了自己。只有先照亮别人，才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这就是人生命中的佛性吧。一个人在给予别人方便的时候，也就给予了自己方便。在你给予别人宽容和爱的同时，你也会得到宽容和爱的，为别人点燃我们自己生命中这盏佛性的灯吧。这样在人生的夜色里，我们才能找寻到自己的平安和灿烂。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